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朋友们大家好，再一次来到今天战声法语的节目时间了。达义法师您好。
达义你好，各位听众好。
前几次啊，达义法师都跟我们谈到了人生十四罪当中啊，有很多不同的格言。今天要介绍是人生最大的债务是人情债。那我也知道有句俗话说，钱债好还啊，情债难偿。那这个人情债啊，代表的是什么？
这个人情债呢，就是包括我们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朋友啊，还有这个亲人啊，还有夫妻关系啊等等。
哦，有这么多。那师父您对人情债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啊，大多数人都善于利用这个贷款啊、抵押、用信用卡这种方便啊去做生意啊，来改善生活。那么这种金钱之债呢，比较容易处理和还清，因为有数目可以结算。但在世界上有一种这个债呢，没有这个尺度可以量的，很难以去还清楚的，那么这种债呢就叫人情债。那么人情债是属于这个精神层面的，是由这个内心所发出来的一种感情。人的一生从小到大都得到不同层次的人的这个关心和体贴，于是呢无时无刻我们都在欠着别人的人情债。
都是在欠着别人的人情债啊。那师父您认为第一种人情债是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种人情债就是亲情债。我们一个人到这个世界来不是突然之间的自己跳下来的哈，这个人都是由这个父母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生长到这个世界来。所以人之所以能够出生到世间哈，都是依赖父母这个结合而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并由父母抚养长大啊，培育成才啊，因此父母生养的这种恩德啊，是功高无比啊，这个父母之爱啊，是难以报答。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释迦牟尼佛呢，啊，对他的弟子常常开示这样说，他的人生在世呢，要懂得报答四重恩。当地你知不知道是哪四重恩呢？
是哪四重恩呢？
对呀，在我们佛经里面常常讲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那么四重恩第一种呢叫做父母恩，第二种呢叫师长恩，第三种叫国土恩，第四种呢叫众生恩。那么在这四种恩当中呢，第一就是父母恩。由此可以知道呢，这个父母的恩德对我们每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古人就常常讲，天下没有什么不是的父母，意思说所有父母对儿女都是非常爱护的，非常关心的。他们讲一句笑话，他说儿女活到100岁，那么父母呢就要担心99年。
哇，那就一辈子都在担心孩子了。
对对，尽管儿女啊读书啊，或者是成家，或者生孩子啊，或者找到好的工作，父母仍然是很挂念着孩子啊，所以这个是天生的。因此呢，作为父母的人呢，时时刻刻都在为这个子女操心啊，总是希望子女能够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并且呢，想尽办法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能够给这个子女啊。即使有的子女不孝顺了，但父母呢，照样的挂念着他们的子女。所以父母如此的慈祥和关爱啊，作为我们这个子女的呢，我们要终生难忘，要常常要知道知恩报恩，要报答父母，要孝敬父母，那么这样才比较合情合理。现在有好多人呢，因为受到这个环境的这个变迁，还有这个文化价值观念不一样，有的人呢就对父母就比较冷淡啊，好像无所谓。 啊，甚至好多父母都很伤心，都觉得很烦恼痛苦。所以如果说我们做儿女能够明白做父母的心怀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常常关心他们，要照顾他们，那么这样一家才能够真正幸福快乐。
刚才师父说的是父母的恩情，那除了说父母的恩情之外，还有什么亲情债呢？
这个亲情除了这个父母之外呢，还有兄弟姐妹手足之情啊，我们出生在同一个家庭，每天面对面这样的一起共同生活，共同来面对生活的种种的考验，时常或多或少都得到兄弟姐妹的照顾和关心和支持。比如有时候身体有病啊，或者遇到家中发生什么意外啊，都是兄弟姐妹同甘共苦，两手来应对。所以手足之情呢，是一种先天性的这个亲切啊，不管兄弟姐妹之间发生了怎么样的误解啊，怎么样冲突啊，但大家毕竟都是一家人，有什么灾难的话，大家都会共患难来一起度过。所以呢，中国有一句俗话这样讲，他说打虎呢还需要亲兄弟啊，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唯有亲兄弟才能够信得过，才能够同心协力去对抗这个猛兽。所以兄弟姐妹之间这种亲情啊，是永远报答不完的，感谢不尽的。
刚才师父您说的是父母和手足之间的亲情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情债是不是也牵涉到朋友之间的情呢？
是啊，所以第二种情债呢，我认为是这个朋友之间的那种义气之情、友谊之情。一个人想要做一番事业，都需要好多朋友来支持和帮忙，才能够心想事成，否则呢，孤掌难鸣啊！记得我在纽约大学读书的第一天，有位教授呢，就来跟我们讲话。然后他说，他说一个人再能干，都需要朋友来帮忙。他说事业这样才能够成功。由此可以知道朋友的重要性啊！从这个从事商业的人也好，他们更加是要好多的朋友来关心、来支持。鼎力来协助，这个生意才能够兴隆，财源才能广进。正因为如此呢，所以我们这一个商人呢，首先要学会广交朋友，学会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人。那么到时候呢，到了以后你需要人家的时候呢，才有很多的朋友来帮助你。所谓呢，帮人就像帮自己一样，佛教讲这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其他人呢多一份爱，那别人也会同样以爱来相报。我个人呢，对于这种朋友互助的这个人情债感想的特别多啊。也许本人是受诸多这个佛教高僧大德他们的慈悲精神的感召，向来就很喜欢帮助别人，也乐意广交不同的朋友。正因为这个缘故呢，当我们的湛山精舍作为这个老法师啊共同发起创建加个佛教四大名山之后，那么我的朋友啊要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有的呢有钱的出钱，那有力的出力，有的帮忙做宣传，有的帮忙策划，还有好多呢就到我们湛山精舍来当义工。所以我觉得呢，欠他们的人情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报答。我有希望说我们这个加个五台山呢早日能够建成，让更多人得利，这个也是对朋友的一种回报。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一起来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刚才师父说到了父母手足以及朋友之间的人情，那第三种情债是什么呢？
第三种情债就是国家之情。所以我们俗语道饮水思源，我们自己出生的国家曾经是赋予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摇篮，国家为了捍卫和平牺牲了多少烈士，多少乡人大士每天为了国富民强而会死忘餐啊，数不清的战士啊、农民啊、工商啊，为了我们改善民众的生活每天忙碌。所以呢，我记得呢有一首歌词呢是这样写到的，说他说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啊， 所以没有我呢哪有你啊，这首歌就充分说明了国家对一个人他的重要性。因此呢这个民族情啊，国家爱是每一个人难以割舍的一种感情。因此我们啊要报答国家啊，要努力工作啊，为国争光啊，在各自岗位上呢要建树一方事业，这样才不会辜负国家啊对我们的栽培。啊，至于从事这个卖国求荣啊、欺骗社会啊、损人利己的这种行为啊，那简直是有愧于这个国家对自己的恩惠。所以我们希望呢，做一个好人，这个有用的人，能够学会懂得回馈社会、报答国家的人，这样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这个大丈夫。
刚才啊，达义法师您说到就是父母手足以及朋友还有国家的恩情啊。不过谈到情这个字啊，我想很多朋友也会跟丹丽自己一样，马上就会想到了爱情啊。
对啊，爱情这种情呢是非常复杂的啊，是错综复杂，比任何的那个感情都来得复杂。但是呢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种问题啊。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讲说，男大当婚嘛，女大当嫁。这个爱情啊、婚姻啊，是大多数人选择的一种好像正常的生活，但因为这个爱情之故啊，所以呢产生了各种这个错综复杂的感情在。男女有了爱情之后啊，精神饱满，对生活呢充满着朝气和希望，彼此相见恨晚，有说不尽的甜言蜜语啊，不当这个山盟海誓啊，同时还以各种的实际行动来表示如何深爱对方。有的还愿意为对方的幸福而受苦，有的甚至为了保护对方的生命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正因为这个爱情的力量呢强大无比，所以彼此之间这个情债也越欠越深呢。啊，但这种这个很深重的这个情债形成以后呢，这个烦恼便开始出现了。啊，那我们通常呢可以从几个方面来了解这种烦恼。那第一呢，就是当心爱的人遇到痛苦，我自己无能为力，在袖手旁观的时候啊，那么开始自责和内疚。比如说心爱的人突然因意外死亡或病痛，这时候便开始责怪自己在爱人生前呢，为我不好好的照顾和珍惜他们呢，现在已经太迟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我们都常常会遇到一生无论是男的啊、女的啊，当一个对方生重病的时候、死亡的时候呢，都有这种后悔之感。那么第二种这个痛苦呢、烦恼，就是当自己不知不觉发现现在这个有婚外情的时候呢，心里面呢开始是责怪自己为何走上这条无药可治的这个地步啊。每次呢回忆起多年前的夫妻为了相爱我离开的父母啊，为了家庭子女而拼搏苦斗啊，那么现在呢子女成人了，事业有成了，家庭也富有了，当却背弃了这个妻子，或是背弃了这个先生，去跟其他的女人或男人啊寻欢作乐，那么这时呢良心开始受到谴责，我觉得有欠于这个妻子的这个情债太多太多了。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常常会遇到的。有的人觉得哎，他们这个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有第三者，觉得他们很快乐，其实呢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快乐，他们是心里面是充满了矛盾的，当然有快乐的一面，但是呢他内心世界也有痛苦的一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夫妻啊，或者亲人啊，曾经有一个相爱啦，但因为这个主观和客观的各种因素和时空的改变，我由这个爱转成这个淡薄，然后由这个淡薄产生这个仇恨，啊，这个恨里又有爱，那么这爱恨交加，更加令人呢尚不清楚这个情债有的它的轻重，我困惑无尽。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这种的由爱变成仇人，这也是一种很痛苦的一种经验。
师父您说到这里啊，就让我想要请问您一个问题，像碰到这样爱情这么复杂这么纠葛的情况，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才是比较好啊？
这个爱情本身就是一种情感世界，那么情感世界呢本来就是有起伏的，有浓有淡， 那么佛教里面呢，常常在佛经里面讲这自悲双运，就是当我们一个人这个感情丰富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理智啊，要有理智来平衡我们的感情。所以当我们爱一个人的话呢，不能盲目的爱一个人，我们头脑也是要稍微清醒一下，要知道说我所爱的这个是不是对我对家庭对大众都是很好的一个对象，还是因为我爱他会造成好多的痛苦啊烦恼啊，所以呢要用智慧来衡量一下，那么这样才能够保持这个身心清净自在。
情债难还啊，请师父给我们做一个结语好吗？
好的。这个人的一生呢，正因为有亲情啊、友情啊、国家情啊、男女之间的爱情的负担，而让人感受到这个情债一时还不清啊，算不完，由此而感觉到自己呢欠人家的情太多太多而烦恼。其实呢，人只要有正气、有义气啊，敢于吃苦耐劳、有事业心、乐于帮助他人啊，对这个妻子啊、儿女啊问心无愧。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最好的还债方法，也算得对得起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家庭以及国家，那么这样呢也是有一个很满意的一个交代。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要知恩报恩，既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有这么多人来帮忙我们来成就我们，那我们应该更加要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然后呢我们要有爱心，要有慈悲心，常常用着爱心慈悲心去关怀其他人，那么这一个自利利他自救救他的幸福快乐的人。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不管路艰辛我愿意去，迈开大步勇向前，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
接下来要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讲解湛山的历史。达义法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谭旭老法师在青岛湛山寺是什么因缘来到香港的呢？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因缘，就是因为有一位叫叶公卓居士啊，他从大陆到了香港，那后来呢，陆陆师父他在香港找到他，跟他谈谈这个中国大陆的情况。还有告诉他说谭旭老法师有这个意愿想到香港去弘法，后来他说很好啊，他说正好香港呢有一个弘法精舍，正好是空的没有人住，荒废掉了，他说我们可以请谭旭老法师到那边办一个佛学院来培育生财啊，发展佛教。那么谭旭老法师听了以后也很高兴，说可以办佛学院，所以呢他答应了这个叶公卓居士，他到香港去弘法。后来他到香港以后呢，就创办了华南学佛院，收了好多年轻的出家的僧人，在里面受训，在里面栽培他们，讲授这个天台宗的教理。那么这声法师呢，他们毕业以后呢，后来都成为佛教的法门龙象，他们到各个地方去讲经说法啊，创建道场啊，当住持啊，当会长啊，所以香港那边有好多的法师，也是现在的高僧大德，都是谭旭老法师那个时候栽培的，像那个永兴法师啊，像盛怀法师啊，忏怀法师啊，好多好多，来自于我们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信空师傅啊，崇祥师傅啊，还有美国的洛德师傅呢，都是在那个时候在香港华南学佛院那边学习的。所以呢正因为那个时候有这个机会请那个谭旭老法师兴办这个佛教的学院，因此才会培养这么多的僧才。所以呢这个佛教教育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现在的佛教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当时办佛学院它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现在要重视这个佛教教育， 能够培育更多的这个弘法的人才，对将来发展佛教也很有帮助。
世间苦谁知道，只有佛陀最明了。生老病死无人幸免，只有佛陀最明了。世间苦谁知道，只有佛陀最明了。相爱之人终须别离，只有佛陀最明了。世间苦谁知道，只有佛陀最明了。所求为缘烦恼无尽，只有佛陀最明了。沉浮苦海九月，如今我已真的觉悟了。祈求佛陀不舍弃我，引我回归清净，回归极乐的安邦。
阿姨说故事，
听故事了，
听故事了，
听故事了。
一碗甘蔗汁。
很久很久以前，在印度的社卫城里，有一个专门卖甘蔗汁的生意人。因为啊，他总是挑选最甜美的上好的甘蔗来榨汁，所以呢，城里的人只要是喝过他的甘蔗汁，就不会再换别家了。就这样，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又请了很多很多的工人来帮忙，没多少年就成为社卫城里的大富翁了，成了社卫城里首屈一指的有钱人。之后，这个卖甘蔗汁的老板并没有因为生活的逐渐富裕而骄傲奢华起来，反而呢，倒是比以前更加的谦和有礼，而且喜欢帮助别人。他呀，只要是见到出家人和贫苦的病患，一定都会主动的请他们喝几杯，一点儿都没有骄傲吝惜的神色。但是呢，很遗憾的，他的妻子富纳吉就跟他完全不同了。这一天，社卫城里来了一位辟支佛，他为了要教导大众舍弃悭贪吝啬的心性，于是化身成为一个带病的出家人。他沿途拖着钵向众人们化缘。印度的天气非常炎热，这位年老又病弱的出家人好像是承受不了了艳阳的烤晒，走着走着忽然双腿一软倒在路边了。几位热心善良的路人看到了之后，立刻走过去把他扶了起来，坐到阴凉的墙角，同时还对着他说，
你病了，最好能喝些清凉的饮料退热，否则你是走不动的了。
一个路人又偏过头去朝着不远的地方望了望，然后就说，
这样吧，
我去前面的甘蔗店要一些甘蔗汁来，那家店的主人很好心，你在这里休息一下，他们一定会布施一些甘蔗汁的。
但是这位出家人并不愿意烦劳路人，他向路人们道谢之后就撑起了身子，捧着钵向前面卖甘蔗汁的地方走过去了。店主老板见到了这位瘦弱的出家人，心里非常的心疼难过，但是他正好有急事得赶着出门，只好吩咐他的妻子傅纳吉说：
太太，我现在赶着到城东去办事，没办法亲自供养外面那位师傅，你带我拿些甘蔗汁供养他吧。
傅纳吉随口就答应说：
好吧，你放心，我会照你的话去做的。
店主刚刚走出了家门，傅纳吉就走到了大厅里。当他看到椅子上坐着一个病弱的出家人，他的心里啊，突然就起了另外一种想法了。
我们店里的甘蔗汁远近知名，这是我们花钱去挑选最好的甘蔗，然后请许多工人搬运回来，再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洗净削皮，才榨出这么甜美的甘蔗汁来，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施舍给人家喝呢？再说万一给他，以后说不定又有更多的人来要，那不是没完没了了。
傅纳吉皱紧着眉头想了半天，他呀是越想越舍不得店里的甘蔗汁了，他的牵令心化成了一个坏念头，他装出了笑脸，拿过了出家人的钵，对着他说：
哎，请等等，我到后面去取些新鲜的来。
傅纳吉转身走到了屋子后面，他呀先舀了一瓢污秽的水放在钵里头，之后呢才倒了一点点的甘蔗汁进去。走回屋内，他把钵交给出家人，就打发他离开了。这位正得了辟支佛果的出家人，虽然早就知道傅纳吉的恶性，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气恨他或者是责怪他，只是默默地接过钵来，把脏水倒掉，然后把钵洗干净离开了那儿。傅纳吉冷冷地看着出家人的背影，他一点都没有感到羞愧或者是后悔。没多久之后，傅纳吉忽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几天之后就命中身死了。生前浅贪吝啬的他，死后堕入了恶鬼道，变成了一个非常恐怖又凄惨的恶鬼。又一次，佛陀身边以神通著称的大弟子目犍连尊者，他观察到地狱当中有一个可怜的恶鬼，整天的都在那儿呻吟哀嚎，他的身体细瘦焦黑，他的肚子却是圆凸凸的，像个大水桶一样，而喉咙呢又细窄如针，什么东西都吞咽不下，而且无论是什么东西到了嘴边，就会立刻变成了滚烫的熔铁。再看看他的头发，丝丝如刀尖一般的坚硬，不断地割着他自己的肌肤，同时还会常常从嘴里自吐火焰，烧烂了自己的面颊。目犍连尊者看得难过极了，他的心里万分的伤痛，请问佛陀之后才知道那就是傅纳吉。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经常的听人说施比受更有福，正是因为我们有，所以我们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又另外有一句话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让我们一块来种善因得善果，做一个快乐的布施者吧。